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首先是内容提要：大陆法轮功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人心与因果，丈夫念法轮大法好，化险为夷。时事评论：科学家们也在祈求造物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疆昌吉自治州白家五人在迫害中离世。明慧网2020年5月19日报道，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富康市九运街乡法轮功学员白万珍，十多年来因不放弃信仰，一直是当地公安警察重点监控迫害的对象，受中共长期悬赏通缉，被迫流离失所，被剥夺生存的权利，于2014年12月4日离世，时年63岁。白万珍的小妹白万玲在2000年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中共绑架，非法劳教，遭受到种种非人折磨。白万玲绝食抗议，被强迫插胃管灌食，胃管把肺脏都插破了，最后出现严重的肺空洞，呼吸困难，不成人样，于2004年5月被迫害致死，年仅39岁。白万珍的母亲李清芳、父亲白英山和大姐因不断的被中共骚扰、恐吓、抓人等迫害而先后离世。至此，白万珍一家五口在中共惨无人道的迫害中相继离世。
优秀青年王一帆刚结束5年冤狱，再被法院非法庭审。明慧网2020年5月19日报道，2019年12月，刚刚历经中共5年非法关押，回家仅7个月的法轮功学员王一帆，因告诉百姓法轮大法好，再次被中共非法绑架，被关押在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看守所。今年5月15日，王一帆被山东省荣成法院非法庭审，但是家人未被告知到场。王一帆36岁，河北省石家庄人，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做软件开发工作。2015年，王一帆在网吧翻墙上网，被网管诬告，后被派出所绑架，遭唐山市法院非法判刑5年，被非法关押在河北省冀东第二监狱遭受迫害。父母从数千里地去冀东第二监狱看望他，每次接见都受到刁难。2019年5月，王一帆出狱后，来到父母现居住的山东省乳山市。2019年12月，王一帆在乳山市白沙滩镇常家庄村集上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真相，被白沙滩边防派出所非法绑架，刑事拘留。2020年5月15日，山东省荣成市法院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非法庭审王一帆。
湖北松滋市佘远奇被非法关押8个月，探视权被剥夺。明慧网2020年5月17日报道，湖北省松滋市新疆口镇法轮功学员佘远奇50多岁，于2019年8月19日在家中被宜都市派出所非法绑架，关押在宜都市看守所。家人给佘远奇送衣物，却遭看守所无理拒绝，不让见面。佘远奇是松滋市妇幼保健院职工，他年轻时曾做过双侧甲状腺切除手术，肚子里又长过2个肿瘤，多年求医问药都没有明显好转，给家庭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自从1996年修炼法轮功后，他一身疾病全好了，待人善良平和，是单位公认的好人。1999年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后，佘远奇遭受过中共长期恐吓、监视、跟踪、电话骚扰、单位领导谈话和非法拘留等多种迫害。2019年8月19日，佘远奇在家中被宜都市警察绑架，据称因为是在外地挂法轮功真相条幅，被摄像头拍下，佘远奇被非法关押到宜都市看守所。近8个多月以来，家人多次去宜都市看守所探视，都被无理拒绝，衣物也被拒收。 看守所只让他的家人往在看守所内吃饭和买生活用品的卡里充钱。
曾遭残忍迫害，湖南张春秋又面临非法庭审。明慧网2020年5月19日报道，湖南省益阳市法轮功学员张春秋，男，56岁左右，是湖南益阳市大通湖区河坝镇人，在湖南省娄底市的一家家装公司做业务。2019年12月6日，张春秋被娄底市娄兴区公安分局警察非法抓捕。2020年4月13日，被娄底市娄兴区法院非法立案，面临庭审迫害。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1年的迫害中，张春秋因坚持信仰，曾被非法判刑8年和非法劳教1年0.9个月，分别在益阳市第一看守所、湖南省第一羁押中心、湖南金市监狱和湖南长沙新开劳教所遭受了种种酷刑折磨，包括被6支高压电棒同时电击他身体的多个部位，在脚离地上吊的同时，脖子还用细铁丝挂上150斤重的用水浸泡过的厚木板，细铁丝嵌入脖子肉里很深，被持续吊挂13个小时，以及3年时间内被关在传染病房，共长期做肺结核与肝炎实验等等。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丈夫念法轮大法好，化险为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由于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还在继续，所以在这些真实的事例中，为保护当事人，文章特意隐去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2020年3月11日晚上约7点，三弟打来电话，说我丈夫下午胃疼得特别厉害，去了医大三院， CT 显示好像是胃穿孔或恶性肿瘤，建议转到医大二院做胃镜检测，叫我和儿子赶紧下楼一起去二院。一路上丈夫疼得直不起腰，我一直握着他的手，叫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命。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20多年，身心的变化丈夫都清楚，他心里一直都认同大法好，对我的修炼也很支持，早就做了三退，只是由于害怕中共的打压，特别是我因修大法被绑架后，丈夫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一直没有走入修炼。到了医大二院急诊大厅，因为很多医生都支援武汉抗疫去了，没有医生做胃镜检测，因为丈夫的情况很危险，接诊的医生给出两个意见，一是去别的医院看看，二是做加强 CT 确诊。因为疫情期间各个医院都是这种状态，我们选择做加强 CT。 等待结果期间，三弟、四弟和儿子开车回家取住院的东西，我一个人在医院陪丈夫。晚上约11点半左右，来了一位外科手术医生，把我叫到一边，谈了丈夫的情况，说确定是胃穿孔，需要马上手术，同时不能排除恶性肿瘤的存在，家属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是恶性肿瘤，最坏的情况是打开之后肿瘤已扩散，那就只能原封不动缝合，人可能也就能再活一个月左右，也可能肿瘤还没扩散，手术后也就能停2-3个月，这两种情况都需要大笔费用。当然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没有恶性肿瘤，只是单纯的胃穿孔，手术后一切恢复正常。家属要考虑好做还是不做手术，要做的话先准备50000块钱，今晚就安排手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说我一个人做不了主，需要和家人商量一下。我赶紧给儿子打电话，让他们赶快回来。听到这个消息，他的两个弟弟和儿子当时就吓哭了， 谁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毕竟丈夫才61岁，平时身体挺好。我们最终决定尽快做手术。这样，我开始请接诊医生联系那位手术医生。对方正在做手术，已经是今天晚上的第3台手术。因为疫情的原因，积压的病人很多。今天是医院开诊的第2天，医生又少，真的是非常的混乱。我们这边开始筹钱办理住院手续，那边一直和普外二科保持联系，直到那位医生做完手术，快到凌晨3点，才下来接我们去病房。整个过程我都没有瞒着丈夫，告诉他现在只有法轮大法的师父能救他。所以丈夫一直在默念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5点10分，丈夫就被推进了手术室。我和儿子一直守在手术室外面，为丈夫默念9字真言。7点半，医生出来告诉我们没有恶性肿瘤，只是胃穿孔。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感恩师父。我知道是师父救了丈夫一命。直到10点半，手术才结束。丈夫从手术室被推出来，一见到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场的很多人都听到了。后来才从医生那儿得知，丈夫那天晚上特别危险。由于胃穿孔面积有1元硬币那么大，整个腹腔被感染得特别严重。如果再晚几个小时做手术，命就没了。而且特别幸运的是，排在丈夫前面的一位患者在进手术室的前一刻突然放弃了手术，给丈夫赢得了时间。回病房后，头一天晚上丈夫基本在昏睡，但只要醒了，他就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住院期间，丈夫一直在听大法音乐和师父讲法，恢复得很快。手术后11天，丈夫就痊愈出院了。这次经历让丈夫及家人终于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的是救人的佛法。危难中的人诚心实意地念这9字真言，就可以得到佛法的加持，逢凶化吉。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科学家们也在祈求造物主，作者清风一言。面对武汉肺炎、中共病毒不断传出复阳病例，以色列时报刊发该国总理对于新冠肺炎的担忧。他说，如果复阳状况成常态，则代表该病毒可能比人类想象的复杂许多，甚至随时都有可能被唤醒，并且再次卷土重来，再度于各地大爆发。以色列总理说，这种流行病可能是自中世纪以来对人类最严峻的威胁。就连科学家们也在祈求造物主的怜悯以及救赎。一个又一个的疑问。随着疫情已经走过快半年时间，在科学家们对武汉肺炎的持续研究中，一个又一个疑问接踵而来。一，遵从号令的病毒变异，不同地点的病毒向着同一个方向，中共病毒演化。现代科学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认为生物总是不断适应环境并因此改变。生物学整个建立在进化思想的基础上，认定基因突变是进化的根本原因。而基因突变是随机的、不定向的，随着环境不同、时间不同而发生不同的变异。然而武汉肺炎却展现了定向的、仿佛遵从号令一样的变异。世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揭示，此次中共肺炎病毒的来源地并非一处，而是多处。41名最早病例中，仅有27人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而中共专家却将该市场指证为唯一的病毒发源地。 不同地点的病毒向着同一个方向中共病毒演化，而且在同一时间在人体上发作，这是用进化论和生物学都无法解释的。病毒们听从号令般的定向变异和定时发作，超出了科学能理解的范畴。二，在家避疫者被感染竟比外出者多一倍。5月7日，据美国媒体报道，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在5月6日的疫情发布会上表示，该州 66% 的新住院的武汉肺炎患者都是在家并没有频繁外出的情况下被感染的。这个现象令科学家感到匪夷所思，因为按照现在科学家们的理解，武汉肺炎是人传人的，即公共场所人越多，被感染的风险就越高，所以要保持社交距离，要戴口罩，要居家隔离。同理，在家隔离的人不应该被传染，但事实却是禁足在家没有频繁外出的很多人被感染。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说迄今为止全球都在采用的隔离措施并不能阻止病毒传播，恐怕令医学专家们难以接受。如果说隔离措施很有用，那又如何解释 66% 新住院的患者是处在隔离状态中被感染的事实呢？三，台湾、日本等亚洲国家并未采取隔离、封城、禁足，但疫情控制良好。武汉肺炎肆虐全球，台湾优秀的防疫表现备受国际肯定，包括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等23国媒体都关注台湾抗疫成果。台湾没有封城，没有封小区，从小学到大学还在上课，民众户外郊游、健身、假日照旧。台湾的工厂没有停工，反而订单更多，感染者数量不过其他国家的零头，这引起诸多国家的关注。SARS 来袭时，台湾疫情惨痛，此次中共病毒来袭，台湾的疫情为什么不严重？自14世纪分类科学发展以来，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科学家也呈现出不同的境界与层次。一些自命不凡、坐井观天、固守无神论观念，而另一些人却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感悟到宇宙的浩瀚、造化的神奇。例如，美国发明大王爱迪生在自己的实验室里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充满万有、至高至尊的神存在。站在现代科学顶峰的爱因斯坦说：我相信上帝，他通过万有之间的秩序井然的和谐来显示自己。他坚信宇宙不是随意的、偶然的，而是存在因果律。爱因斯坦还说，如果将来有什么理论能代表科学的话，那一定是佛法，因为佛法太完美了，已经达到了至善的境界。在中共病毒带来种种疑问面前，有些科学家已经开始了反思与祈祷，这看似偶然，其实也是历史的必然。任何有慧根的人都不愿把自己局限在井底，只从井口观天，因为他们想触及的是蕴藏在人体、生命、宇宙、时空中的真理。二，中共病毒定向袭击被中共污染者。物以类聚，中共病毒定向袭击，袭击的对象是适合它的物质场。通过这场疫情，世界各国的人们都看到了中共的邪恶与无耻可以如何的不设底线。修炼界讲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人的思想被中共污染了，人的体内就有了适合病毒入侵和繁殖的黑色物质场，人的正气被减弱，淫邪之气和疫病就能乘虚而入了。多年从事细胞生物研究，曾就职于丹麦奥胡斯大学 生化病理研究室的奥尔森女士说，人在大脑中发生的思维活动是一个电化学过程，而人的意识又有善恶之分。善念产生的微观物质是正的能量，具有光明、温暖、无私的特性。而恶念产生的微观物质是负的能量，具有黑暗、阴冷、自私的特性。病毒是阴性生物，一旦进入人体，便会利用宿主细胞的物质不断的复制，产生大量新病毒，最终造成细胞损伤、裂解和死亡。病毒的这种损人利己的特性与恶念所产生的负能量物质类似，所以病毒自然喜欢黑暗阴冷的场。在明慧网刊发的报道《迫害正信招义结，特效药何在？台湾不禁足，抗疫成绩显著。疫情数据显示，共产党员是高危人群等。以详实的数据揭示出疫情高发地区与中共的利益关系。可以明确地看出，但凡疫情重的国家和地区，都是亲共或与中共走得近的，也就是被中共污染严重的，没有一个例外。因此他们称为中共病毒定向入住的宿主，也就不那么意外了。与其他国家对中共态度模糊不同，台湾、香港对于中共有着清醒的认知。台湾现任政府没有对中共诵经、绥靖和暧昧。台湾民众的反共理念也相当清晰。台湾鲜明的反共立场巩固了台湾的正气，是台湾抗疫成功的基石。中国古人相信瘟疫是长眼睛的，西方政教也相信大瘟疫的到来是神在惩罚人。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屠杀、谎言、暴力、切断传统文化、以无神论败坏人类道德的魔鬼历史。共产主义带着仇恨和邪恶的基因而来，目的就是变异人类社会，最终毁灭人类。凡是在思想上表现为认同共产主义、对中共有特殊感情的人，其实是因为已经被中共污染所致。那么疫情袭来，这样的人就最容易成为中共病毒的目标。如果中共病毒的确是针对亲共者定向而来，那我们每个人从珍惜生命的角度出发，不妨抓紧目前疫情缓解的瞬息，真心反思，确保自己从现在开始抛弃、远离中共，驱离邪恶就是恢复正气。抛弃中共，这对任何民族和国家的人来说，都可能是抵御中共病毒、治愈中共病毒的根本良方。这个良方不斥巨资，不耗物资，只见人心。采用这个良方的任何人都不会损失，只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